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这样的敬拜，我们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赞美。那么无论是现场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祷告来开始我们从今天下午安息下午开始这样一个学习。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陶匠，我们在你的手上。主，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听到你的呼召，听到你圣洁的呼召，我们就要分别自己。我们知道你在吸引我们。主，你把所有的你在这个时刻想要告诉你圣徒的信息跟话语，通过这样的一个被你所洁净的管道，毫无拦阻畅通的流出来，要将你的名 得着当得的大荣耀，因为你配得荣耀，因为你断不将假神，你断不将荣耀归给假神。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下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主，这是你自己的信息，我们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那么我们就开始了。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呢，我们的学习叫做，就像我们这个 PDF 跟大家所显示的，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的面具，然后我们要归向真神。我们这所有的学习，除了是耶稣啊给我们打开妥拉跟圣经中的真理之外，我们还要将这个当得的荣耀也要归给犹太弥赛亚拉比约拿登康恩他的新书《众神的回归》The Return of God， 因为他这本书真的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感到灵力，感到一个震撼，感到一个热火在燃烧。所以呢，我们其实本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想要在新一轮的学习妥拉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赞美的诗歌，神永远有他最好的计划，神永远有他的带领。只要我们侧耳听他的声音，我们总能知道他现在要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不错过。那么我们先来说Jonathan Cahn， 约拿丹拉比他是谁。我想有些人在网上的还有我们在现场的人是会知道的，他是一位犹太人。他的康恩康其实就是那个犹太大祭司的，对，那个 Cohen 他的一个姓氏。但是他因为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他们家族把这个拼写这几个字母稍微改动了一下，所以叫做康恩。他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呢，其实是跟神有一个生死的这么一个经历他因为他们家是，他的父母应该是就是为了躲避二战大屠杀，就逃到了美国，然后他是在美国出生。那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犹太教的家庭，他在一个犹太教文化当中就是被教育。那么他年少的时候呢，也会就是出入当地的犹太教的会堂。那么他在他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有一个生死的经验，真的是死神在他身边擦肩而过，他那个时候就醒了，他那个时候就开始神特别的光照他，他开始认识他的弥赛亚，他的神是耶稣哈马西亚。所以从这开始，他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然后他开始他自己的事工，The Hope of the World， 大家可以去网上去造访他的网站，叫做世界的希望。那他们这个网站就是非常的关顾贫穷人的关怀，然后每年也有去以色列旅行。然后 Jonathan Cahn， 我相信他的使命真的是，他要把这个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世代，在这个时候上帝也好，我们的主也说托付他所打开的信息，他真的是完全的下载出来，然后他真的是花了时间精力，然后把这些信息变成书书籍出版出来。他也有每周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启示性的信息。那么我们为什么很关注这样的一位神所使用的先知性仆人呢？因为他写的这几本书 是神托付给他，他在这个世界上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力跟突破力，连世界上的人都要侧耳，都要去买他的书来看，说这是有一个奥秘，是我们世人都要知道的，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在想说，明明他是基督教的，他的标签就是基督教的一个书籍，在世界上很难打开销路，但是他出的书从这个史密特安息年的奥秘，还有 海宾者出了第一集跟第二集之后，还有 The Oracle 神谕，竟然就是连着每本书的出来都是畅销新书，在这个时代这个纽约时代这个周刊的排行榜上都是连续高居榜首，这个是让基督徒很震惊的，上帝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特别是他在911事件之后写的那个《The Shemitah》，就是安息年的奥秘。他讲述说，上帝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做事情是有一定的法则。安息年虽然是在妥拉里给犹太人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这位神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属凡有。凡属血气所有人的都是所有人的神，即使你不相信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仍然在按照神的法则在运转，你逃不出神的法则。所以呢他这本书就是讲说，神审判有一个周期性的，神的祝福有一个周期性，他的审判也有个周期性，而且按照他的安息年七年的一个循环。所以他不只是这样说而已，他做了很大的功课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从这个就是让整个世界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因为只是说你们是基督教，你们信你们的神，可是跟我们无关。没有，华尔街被他这本《史密特安息年的奥秘》全都震翻了，因为他们完全走在神的审判的法则当中。为什么到了这个第七个年份安息年的时候，整个华尔街暴跌？2008年发生了这个 Lehman Shocks， 为什么？没有那么巧的。所以911事件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吗？不是。所以 Jonathan Cahn 他把这些事情按照神的法则，还有一个实际上你不能否认的证据，完全的放在书中。这个世界看到了这本书完全的呆掉了，他完全的是将这个荣耀他们必须要归给耶和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对这位犹太的弥赛亚拉比是更加的留意，就是关注神在透过这位仆人现在所释放的信息，我们也要一起领受，因为这是神的仆人的先知，不要轻易的错过神仆人先知所释放的信息，因为神现在说话我们都要放在心里面。所以今年的八月初到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月的一个当中呢Jonathan Cahn 他有在出了他最近的一本新书，叫做就是这本新书众神回归 The Return of God。 所以我在想说，我当时因为他看他介绍的时候是说他是介绍美国这样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像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美国好像堕落了，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不再是充满了像我们印象中的信仰，甚至很多人对美国的印象非常糟糕，会举出很多的例子说美国这个国家是这个怎么成了一个怎么会是一个跟随神的国家呢？其实美国是一个有基督信仰非常非常坚定的国家。那么 Jonathan Cahn 就是以美国有美国这样的一个样板一个模板，他最初是怎么像以色列一样跟随神，后来竟然堕落拜了假神。那么他要从这个美国的模板模式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说，是不是这其中有一个属灵的奥秘？是不是众神在美国做一件非常大的破坏的工作，把美国这个国家从神的信仰当中，从对神的信仰当中夺回来？那么 Jonathan Cahn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是说，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模式，以色列最初是跟神立约，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不断的背约，总是要去效法他们周围列国的假神，直到神把他们从那块应许地打散出去再招回来。那么美国同样，因为美国真的很奇妙，他跟随以色列的这个信仰的路程，他跟随以色列的神，但是到了一个程度，美国突然的大堕落，你不敢想象的一个一个国家，曾经我们没有生活在美国，但是我们可以听，我们去可以看，我们可以去看他之前的有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国家从最高法院开始，以神的十诫以神的律例典章为他们整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的制定法律的根本， 每个校园从来不会忌讳说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先读一段神的话语吧，我们才来上课。然后你打开电视机，打开那个radio， 打开 radio， 打开这个播放半导体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这一周的讲道的内容，然后你的电视屏幕上充满了这些讲道的信息跟属神的故事，你根本会看不到说有任何淫乱的，甚至是同性恋的镜头出现在美国的这个公开的一个场合上。但是为什么美国堕落了？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如果美国正在走这个信心的路程，这对我们每个信徒都是有关的，我们也在跟随神，教会都在跟随神，教会有没有从中堕落呢？那么从哪里堕落了，我们就要从那里重新站立起来。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要来学习说，神到底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偶像，什么是众神，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归向真神。因此这个学习我觉得重量是很大，但是我交给神，因为他是陶匠。我刚才听到这做直播的同工说，有很多人聚集在网上，非常认真的要来聆听。我知道这是神在吸引，这断不是小事，求神使用这个器皿。那么在开始之前，我知道我们这个楚月姐妹她已经把这本书都看完了。我这样啪讲，你能不能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你看完这本书你的一个感受，觉得是什么？是我们真的有学习这本书的重要性在哪里？
是，其实像你刚刚也讲到了，就像标题写的一样，敲响末世警钟。就我一开始我看这本书也是，我想看看末世到底如何，因为对，大家都会说现在是末世，可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个末世，我并不知道这个是末世，我出生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不知道什么是邪恶，因为你都。
已经都很邪恶了，
对对对对，
不知道什么。
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各种那种理念会有各种嘛 ideology 出来，就觉得那当然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被他们蒙蔽。所以当看到这个书，他在揭发原来这都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模式在那边，拜偶像，并不是像我想的那种只是对着一个石头木头拜一拜，
是
拜偶像嘛。对，那是2000年前的那个样子，但是这个偶像背后的灵，因为真的是这个是个属灵的世界，
对，
背后的那个 spirit 它是不改变的。它在2000年前可能是在迦南地的巴黎，它在多少年后它是希腊的宙斯，它到今天它或许不会采取一个所谓有这样的一个 image， 有这个形象的一个神的一个形象出现，它可以化作其他的，真的是贴近在你生活当中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觉得哇，原来我们这个世代在拜偶像拜的这么接地气，拜的这么贴近生活，因为我们还觉得
我们在拜偶像，
对，还觉得你还是处在一个文明世代。 No， 你太赤裸裸了。那他就详细一点，稍微讲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拜偶像，你拜的是背后的那个灵嘛，那他这个有一个，就像神有他做事那个法则一样，他也是有他背后的那个他们灵界他们那个法则。所以一旦有一个东西他进来取代了神，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不是神，那就是魔鬼。如果一旦有个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那他会慢慢撬开你的门，让你越来越靠近他。那我们知道一些碎片的东西，像我知道一些碎片的东西，我们会说你玩手机玩太多，你小心啊，就是取代神了。你刷屏刷太多怎么样？或者说你看什么色情的东西，或者说堕胎啊什么，女性要自由什么，你会就是被表面这些东西那个蒙蔽。我说哪儿了？
表面的东西，
对。
背后
有个根源，它是不会改变。
对，
就是我这些碎片好像都知道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好的，但其实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对，
他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说有个东西取代神了，然后或者说色情是个独立存在的。你如果拜了偶像，如果你离开了神，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淫乱、流人血，
后果。
这个是个模式，
模式，
对，这个是个模式，因为这是你拜假神所需要的
一个。
对，
一个敬拜活动，
他要求你，他要求你这样来敬拜他，这是一种献祭。
阿门。
所以你再看当今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话，你的眼光一下就会打开来，透过他们洗白的那种各种洗白的那种那种言论，
是
比如什么自由啊，选择的自由啊，什么女性女权主义，什么马环保啦。它背后其实都是那个东西在邪灵，它在捣鬼，它在
各种各样的运动哈。
对，
后面有它的、这个。
你一旦赞成了这个东西，你走入它的那个模式当中，那么流人血、淫乱的事情必然发生。这已经写在圣经当中，真的，它给了我们一个原型。日光之下不行事。
阿门。是的。
对，那一旦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再回来看神的话语，你会发现相当的。make sense， 相当的 critical，
有意义了，很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你就因为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看不出来，你就不会觉得说神说
为什么一定要以我为中心，为什么一定要敬拜我？
对，
不能拜假神，我们没有拜假神，
因为你离开了真光，你就是在黑暗里面，
对，
就是这么明显，没有真的没有中间地带，是这么、对，嗨，对，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在这个时间，所以尤为重要。你急祸，我就觉得急祸，你不知道这个黑暗他们运作的这个模式。但如果有神那句话告诉你，你不可以，
是，
你就不会去碰他，你就不会去碰这个偶像，你就不会掉到这个网络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
最先是要听他的命令，他一定有他的意思。
就是看完这本书，我最大的就觉得，原来这是赤裸裸的末世。
哈利路亚，是的，是的。
对，所以真的回归。你不光是知道黑暗而已，你还要回归真神嘛？
对对，
就是你要选择，真的是选择那个光。
知道了黑暗以后，才知道这个光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好。
是真光，
是真光。那么，国祥长老还在读这本书，就刚才听一下这个楚月的回应之后，你就觉得哇，你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是，其实耶稣啊都经常会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连信徒都可能被迷惑、因为有时候自己觉得重生得救，努力读经，我就是为了认识真神，就离弃任何的偶像、对于我自己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竭力追求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这一本书它的题目叫众神回归、第一个听到哇，讲神的吧，讲我们的真神的吧。原来是相反呢。
众神呢、
众神。你要搞清楚，他讲偶像，那对偶像回来了。回来。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离开。
出现了，那我一定会知道，那我一定会警醒吧。是这样想。因为我是竭力追求过一个就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我怎么能碰到或是说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呢？所以他说他们回来了，那就当然很吸引，这个题目是想讲什么。当然他要开始有很多的铺垫啊，最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就是说他很肯定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来现在。
然后因为我们读到圣经，很多时候看到当时的人拜偶像怎么怎么样，让神怎么样伤心，要我们离弃他们，痛恨他们，我有同样的心情。但是约拿丹他说他已经回来了，在我们身边，你几年不知道，
无处不在。
那我也觉得特别要警醒。然后其实不是近年而已，我们多年前其实也在尝试敏感这一类的事情，包括某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厅咖啡商店他的很明显的一个他的头像，他的那个标志是一个好像女性长头发，然后呢，要据说听说她就是某一个女神的其实一个标志。当时我们也是半信半疑，是真的吗？那个根据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是凭着一个要警醒，要注意，为什么她这么的流行？真的是单单她的味道很好吗？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比她更好的，为什么她这样的风魔
是
这么的让人不能停止去买？甚至我们有一年去美国，看到人真的去排队就是买他们的咖啡。但是怎么也好，但我觉得从这些一点一滴里边确实会注意，他已经在默默地影响在我们生活每一处。因为他会用他现在的模式，他已经改了以前的形象， 以前的形象可能是一个土做的，一个木头做的，你看它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你不行就扔掉，很自然很简单，但是他已经改了他的面具了，他改了他的形象了，他在不知不觉里边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他会影响一些很有名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可能不知不觉他也是受到这方面的众神的一个迷惑，在做他们想他做的事。以及我们现在很多流行做的娱乐的方式，过去可能没有过的，好，现在在更追求一些更好玩的东西，这种的一些所谓的流行出来的东西，或许背后有一定的势力在运作，把人的心夺去，把人的时间夺去。所以我觉得从这本书里边稍微一开始看到一部分让我很震惊的是，你其实在里边你都不知道，你已经多少被迷惑在里边，你可能以为以前的偶像是这个样子，现在的偶像他换了一个形象，你不知道嘛。所以是让我觉得我们很值得去慢慢挖去，我们理解现在我们身边什么的东西确实我们已经忽略了，他带着他这个能力在迷惑众人，让我们离开真神。
感谢两位弟兄姐妹，就是把那个重点已经帮我已经解答出来了。
结束吧。
对，那个再给我一点时间多讲一下，可以结束了。你是已经讲出了重点。对于我个人来讲的是，我看到他这个题目讲座是众神嘛 ，God， 我们的神后面加一个复数的 S。其实我在下面跟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对我来讲，众神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在我的信念当中，众神偶像都是虚无的，只有一位真神。你跟我说众神，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是我里面的一个概念，我就有点我觉得不是我的概念，众神。但是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是神透过这本书第一个让我打碎或者是重新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是说众神很神我们的神不再是那位神了，不是，让我真的知道说，比如说一些圣经的话语对我来讲就非常有重量了。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妥拉的 Shemot 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我马上就会来到15章11节，不是马上，一个月以后，摩西在过红海之后他有一句颂歌，这句话一直在我里面觉得，为什么摩西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我还想说众神没有，只有一位神，哪来的众神？摩西搞错了吗？是摩西真的知道众神的实体是存在的，非常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是连耶和华都说众神之中有谁能与我相比啊，是因为我们没有过那些拜众，我只是拜过华人的假神，就一尊偶像，对我来讲它不叫众神。但是今天我在分享说，今天我们上午在分享妥拉的弟兄们说，苏美尔文化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那边还有迦南地，那个是众神，那个就是众神，他们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存在的是有一个极大的模式跟他们的文化。那么这个让我很震惊的，然后以赛亚书中46章5节就是刚才我引用的这句经文很像的一句话，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啊，与我同等啊，可以与我比较啊，使我们相同呢？我想说不可能啊，我的神是能与我的神相比。但是当我们再继续分享说这些神是如何的取代了真神，把现代化的人彻底的，我可以说 90% 的掠夺，基督徒是我不能说给一个数据，因为我没有做过调查，我只能说相当大的部分已经被欺骗了，现在是正在苏醒的时刻。所以Jonathan Cahn 在他的电视台的各个采访当中向着电视机前的基督徒们说，正是为了现今的时刻，美国的圣徒在苏醒，美国人在苏醒，美国这个国家正在从这个假神的压制之下苏醒。今天早上雅辉弟兄分享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史诗，这个史诗我相信在这本书中也有引用，这是古代他们苏美尔文化两河流域里面，他们有一个假神，他们众神的有些诗篇正在传扬他们的文化，就是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说 没有永生这回事。第二是死，你是应该的，你该死。对呀，因为你把罪带来了，罪的代价就是死。第三个就是说，你们在我们的众神的压制之下，所以这三句话非常的真实。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上古就是发生在，所以创世纪 Bereshit 非常重要，要让我们知道人类从伊甸的园子被赶逐出来之后，从那一个刻起，到底我们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叫做上古。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思想上古的事情，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在没有能比我的。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已经众神回归，已经把真神的地位跟形象完全的取代了。因此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说，明天我们的陀拉是离哈雷哈离开，然后我们的这个课程竟然是在11月的第一周开始，原本我们想更早一些，因为从牧者开始，他的心也是非常的就是被烈火燃烧，非常觉得有必要赶快要将这个真理打开。那么我祷告了一下，说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时间酝酿，然后我们就祷告了一个时间，是从11月的第一周开始。那么我觉得昨天晚上耶稣在跟我讲说，这是一个雷哈雷哈的时刻，这是一个众信徒苏醒，离开所有假神的，所有众神的谎言欺骗，离开这个世界的网罗的时刻，离开。你要知道我们要进入的，我们要进入什么，所以这个课程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离开什么，然后我们要进入到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些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一起要分享说，到底谁是附体者，谁是那个 possessor， 谁是那个占有的。我们经常说，讲句不好听的话，我们不就讲圣经里面经常说那个人是被鬼附的，我们不说那个人被鬼附在论断他，他有一个鬼甚至多个鬼附在他的身上，将这个人完全的占有，这叫 possessor。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会告诉你说，到底谁是这个占有者 possessor， 谁是女巫，谁是女巫。哎呦，我们哪有女巫啊，女巫就是像那个万鬼节一样穿成那样，戴一个那个帽子，然后披个黑斗篷，谁是女巫啊。但是我们这堂课告诉你谁是女巫， Enchantress， 到底谁是女巫。女巫在无处不在，我一定要提这个。你不要以为什么无处不在，我们只有真神，真神无处不在，什么假神，我跟你讲，这是你在做梦。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幻象中醒过来。我不是让你一惊一乍，我不是让你啊鬼无处不在，不是。我们要警醒，要苏醒，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冲着向着真神的敬拜，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传纯正的陀拉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有一个毁灭者叫 Destroyer， 他在众神之一，还有变形者 Transformer。 我没有再跟你讲变形金刚，我跟你讲变形金刚四集我全看了，我看了不止一遍，我非常知道什么叫做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变形者是众神之一，所以我们这些课叫揭发这些占有者、女巫、毁灭者还有变形者。彩虹为什么出事情了？现在没有一个基督徒敢用彩虹的标志。我上到任何一个大的购物中心，他给我提供的购物袋是彩虹的，我坚决拒绝，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挪亚方舟出来之后神与他百姓立约的标记，他是被假神掳掠的一个他的标记。所以这个彩虹现在盛行在全世界，那么它背后是否有一个奥秘，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的某个神庙是否有关呢？你有想过吗？你有调查过吗？这些众神的回归，他的奥秘，他回来了。所以他一回来，是不是跟像美国这样以神的法律与神的律法为判断标准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断结果跟具体日子还有这个时间，跟这些众神的回归都有关的？他来决定这个最高法院要颁布怎样的判断结果，你是有罪跟无罪，你这样的一个律例法章是不是要通过呢？是不是这些众神回归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判断结果跟那个出来的具体日子？所以在Jonathan Cahn 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件非常大的见证， 他自己也呆掉了，他非常非常震惊，非常非常阿闷。就是六月的时候，2022年6月，当他这本书刚刚结稿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罗宋韦德案堕胎合法的法案。作为我们非美国人来讲，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罗宋韦德案，所以我去查了，你可以去查，谷歌写的非常的非常的多。我不重复了，这个案子没完没了，就是有一个女人堕胎了，然后有人去阻止她说你是不对的，她告这个人，然后闹到了最高法庭，最后最高法庭判断堕胎是合法的。罗在这个女人叫 Roy， 她去控告那个罗宋韦德嘛，韦德这个人。半个世纪以后，在《Jonathan Cahn》这本书结稿的时候，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结果。你知道那天我一打开脸书，我就看到美国的全圣徒都在赞美上帝。这说明了什么？众神回归正在被击败当中。哈们，我今天讲不是他回归了，你要欢迎他。我们众神回归，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能回来再搞事情了，你的脚步就到此为止 ，stop here。但是你必须知道他回归了，在什么地方回归？我在读这本书，我整个人对不起啊，我整个细胞都要爆出来，没有办法沉默。我感谢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这些众神的回归可以实际的在我们的大街上、广场上、各条大街小巷中实际的出现呢？我在讲这件事情，让大家想一想，上周末发生什么事情，在韩国首尔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什么院？哦，是梨泰院，梨泰院一个很小的地方，踩死了150多个人，万鬼节的那天晚上。为什么他是拜鬼的？为什么加上圣呢？这就是众神回归的一个手法，他将膜拜魔鬼的行动变成了神圣。就像你当年拜金牛犊的时候，现在很多事情变成了化妆的金牛犊，很多很神圣，是没有人可以去推翻的。但是我们这堂课之后，我会有一些警告，这是我要做的警告之一。那么先来继续我刚才的话题，这些众神的回归会在我们的大街小巷上的运动看到。所以这两天我相信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梨泰院被踩事件。我不是关注说到底是不是警察失职了，是不是这条路太窄了违规了，我关注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紧接着是什么？印度一个大的吊桥整个桥断了，上百人掉到河里，1/3以上是孩子。你知道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我觉得神在开启我们很多事情，只要你留意，只要你好奇，只要你去在神的里面挖掘，我告诉你，神在告诉你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就去 search 一些新闻，有台湾的一个新闻，他就采访印度一个人，那个人讲出一句话就是神让我听见的，我就知道神在告诉我什么。这个人说，这个印度人说，这件事情很悲惨，因为当时在这个吊桥上的人就要从这一端到了那一端，那一端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因为我们在庆祝排灯节。什么叫排灯节？迪瓦里。我马上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知道排灯节，因为就在一周之前，我在做我的妥拉图片的时候，我要找一盏油灯的图片，那个网站上提供的全都是油灯的图片。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它上面都写着一些字，它要让你知道你用的这个图它的关键字是什么。我看到它写的是印度迪瓦里，我当时就把它飘过，我知道的是印度的一个假节日，拜假神的，那我不会用它的图片。但是我没有去查迪瓦里是什么。然后当这个印度人被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都在欢庆迪瓦里排灯节，我去查了一下，我很震惊。排灯节称为印度最大的节日之一，相当于华人的过年跟春节。它有一个名字叫光明节。你查一查光明节的来历，我不是讲我们的哈努卡的光明节。你知道魔鬼非常喜欢 copy， 喜欢模仿。他们的光明节的背景，任何的一个假神的文化的，它造出来的一个背景就是取代创造天地万物真神的耶和华。他有他们的创造主，他们有他们的男神假神，他们有从他们男神假神所生出来的神的儿子跟女儿。所以我 我不要看太多，但是我知道这又是一起，就像做 Jonathan Cahn 在这本书上所揭发的，当这些众神回归的时候，我们实际的会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广场上看见一些他们的影子出现在那里。但是当这些假神出现在广场上的时候，刚才我们姐妹分享，他出现有一个他要去做的一个膜拜他的一个模式。我们敬拜耶和华真神，我们要献上的我们的祭，献上我们的全人全身全心的敬拜，是我们所有的生命献上。你知道吗？假神他也需要人膜拜他，他也要的是人的灵魂，所以他要人祭，所以人会死掉，人死了是要为膜拜他。所以你知道了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甚至我们周围的孩子，不要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过万鬼节。而且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让对方大概知道一个了解，而不是说我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过世界的节日，所以你也不要过，这个一点无效，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叛。所以好几年前我在我的职场上，我公司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天主教会，但是它是专门以办婚礼为主的，这是他的一个谋生的一个很大的商业的赚头。因为日本人即使是不信基督教的神，他仍然喜欢在教堂结婚。有一个专门主持婚礼的牧师会从那个是英国的这个教会从过来为这些日本人的夫妇主持婚礼。那么我中午休的时候，我没有地方去，我就说神你要给我一个落脚的地方，他就带我到了这个天主教会里休息。但是天主教会我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把我赶出去，他还是有一些蛮慈爱的地方。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午休读圣经，他说可以可以。我就在那里面我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我马上就跟他的一个 staff 说，我说你们是教会，我说你为什么你们要做生意，为什么你们要做婚礼赚钱。他们说我们平常有做礼拜，他说这个是上面的，我们就是一个做工的。有一次我在那里午休，我看到两个英国人，应该是他们英国总部的人。我当时祷告说，主你让不让我跟他们讲话，我是不是成为一个多事的人。是英国来的一个本部的两个大牧师。我那边祷告以后，我走过去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就算了，我就走过去算了，为什么要惹这麻烦，我是谁啊。但是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跟他们讲英文，我说你好。他们是很热情的，他们介绍了他们告诉我他的名字，一个叫 Paul， 一个保罗，一个叫约翰 John。 然后我都想好了，我特意把那句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的英文背了两三遍。我在那边读圣经嘛，我都预备好台词了，要不然你这英文你现在让我讲未必讲得出来。我看了我就说，这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个英文原文是什么。然后我说这个殿不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吗，我说怎么你们现在开始办婚礼呢。他们很虔诚，他们也非常的谦卑，台词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们平常有做礼拜。我说但我想说这就我想我不会跟他再去计较，我只告诉他一句圣经的话，他感到非常同意阿们，然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每年都有过万圣节，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因为我不能在那边中午休息，他们在那边装满了所有的鬼魔妖怪的形象在那里，然后他们在那个他们的教堂旁边贴满了他们的各种的招牌启示，不是传福音，是今天有节目你们要来参加，万鬼拜魔鬼的，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装饰，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看。然后我跟那个 staff 说，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他说这是跟我们周围的地域邻舍搞好关系，搞好关系。但这个答案没有办法说阿们啊！我就中午回到公司，我想说主，我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在公司没事做啊，我是董事嘛，对吧？我就是唯一一个不拿薪水的董事嘛，就坐在那里，唯一我董事了，我坐在那里，我不董事，我不去做事，可以吗？ 我就在网上找出这个日文版的万圣节的来源，写得清清楚楚你在拜什么，我把它打印出来好几份。然后这个董事就第二天午休的时候出动了，我到那个教会的各个周围，他们正在打扮要出门的，我说こんにちは、これで読んでください。Halloween 啊，これ本当の意味です。我说这是万鬼节为真正的意思。我给他们发传单，我说你们去看。他们以为我是这个教会的 staff， 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完之后，他们就感到很困惑。你不是让我们去吗？然后又写这个万鬼节的来源。我连着做了两年，第三年后这教会就关门了。我很震惊，我说主啊，不是我，因为后面有休息的地方，我去哪里？真的关门了。这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你不可能，如果你这个教会你是纯商业的可以，但是你又跟我讲说你在某一天分别为圣出来，要还布道，从六本木过来的到那边去讲道，牧师的名字我看，哦对，还有他们每周三的周五有查经班。我在我休息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屋子里面有两张画，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神对这个教会的意义非常大。有一张画后来我学了妥拉知道那是西乃山，有很多以色列的古迹的照片。然后我自从跟那个英国本部的两个牧师那个背了那句经文之后，我的店要成为万民祷告的店之后，他当即就告诉他周围的日本人的那个staff 说，以后这个人到这个教会的每一间屋子他都可以去，没有人可以拦他， everywhere she can go。 我得到了一个特别的这个牌照通行证，要不然我只能在那个大厅里那边坐着。现在我可以出入到任何一个房间， 我每次到那个教会所有人都认识我，他们都跟我打招呼，那才是我 这间教会是我的。然后有一次 有几个人来拍照，我跟他们讲述什么是基督，然后我觉得这个教会已经是我的了。然后在那间固定的屋子里面，我看西奈山的一个照片，我说主啊，我们在学妥拉，你的万民的教会都要归回妥拉的教导，怎么可以在教会再去拜世界上的假神？我在那边祷告，我跟你讲，我真的在祷告，我没有祷告他关门，我让他祷告复兴悔改，后来关门了。我当时真的很敬畏，现在你觉得真的，我真的很敬畏，神是轻慢不得的。我在那里努力了三年，不止三年，我在那里做了好几年，最后努力祷告了三年，我应该是三年，我不知道。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众神的回归，我真的是说，这些众神是我们现代文化背后的真正的操纵者跟始作俑者，他们是催化剂，你看不见，怎么事情就被爆出来？哎，这个世界上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的文化运动革命？而且就好像刚才楚月分享的，什么女权运动出来了，我们女人要自由，然后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女强人，不输给男人的，我们也可以到职场上去上班啊，我们不用在家庭里相夫教子，太土了。我们女人同样可以赚钱养活家，我有能力的，我为什么在家里伺候孩子？太低微了，太受虐了。突然间女权运动出来了，我请问大家，这个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今天是我的介绍，你回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理论是不是合圣经？背后的神，这背后是哪一个众神？你去查一查。那么我下节课再讲的时候，你会跟我更加的合拍，你会跳起来。你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就是一个揭开面具、揭发黑暗的这个旅程。你知道魔鬼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啊，不知道没关系，我也是查的。啊？对，看书的人就知道谁定。以后你们要是搞 quiz 哈，就是要有那个回答正确答案的，一定要找楚月，然后就是找故意就是那个讲错答案，激发人家正确答案就找郭强长老。然后上古的假神就是要被这样的揭开面纱，对，那个魔鬼叫谁定。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众神他就是魔鬼，他不是说神，但是他就是神， 我的意思说他就是重的假神，所以我之前的题目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众神回归，我加了一个重假神。后来我看 Jonathan Cahn 他没有写 false gods， 他就是 写的是众神回归，我想他有一个很大的意思要让我知道，那么我想就这样子好了齁。所以说我们在这些课程我们还要揭发一个什么叫做黑暗的三位一体，什么叫 the dark trinity。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流行着一个话语，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虽然希伯来概念里没有，都是一位 Elohim， 一位神，但是没关系，我们知道这个真意。但是我想今天要告诉你的是，魔鬼也有黑暗的三位一体，有三个假神在一起做一个很大的功。所以我们要揭发什么是黑暗的三位一体，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我们在这节课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这些属灵的真意。我们在下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经常跟你讲说，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做那个，你不要看那个，你不要刷屏啊，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大家会觉得很，如果人知道了就会啊，这个不好。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什么，很反感，好像就是一直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什么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打开说这个不行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你就知道了之后说我让你去做你都不要做。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要打开这个属灵的真意跟这个重要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事到底预示着什么，因为2000年前有一个预言，在一座房子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这2000年的预言，这座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今天的你我都有关。但今天在上午妥拉的讲道当中，国强长老已经一语道破。我在想说，神啊，你太让我震惊了。我下午要讲的已经被这两个弟兄全都讲出来了。所以神真的知道我们口中的话语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节课，我们这一个课程就是说，大家记得今天国强长老讲了什么？一座房子里发生什么事情？一座房子打扫干净了，魔鬼都出去，在无水之地走啊走啊，没有落脚之处。所以我跟大家讲说，魔鬼是一个灵，他需要一个物质的东西去附体 possessor 占有你，他才要给他的阴间灵界打开一个门，要不然他怎么样。所以他在无水之地就没办法落脚，以前住的屋子把他赶出去了。他想说不行，这样子不行，我还要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屋子去，这叫做众神的回归。当他回到这个屋子里面一看，哎呦，打扫干净了，哎，也没有人住，就给我预备的，我一个人住太可惜。他带了7个比他更厉的恶鬼来住在那里。所以耶稣说这个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我们或许都误会了，以为这是在讲一个人的生命，诚然如此，但是耶稣说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比喻，2000年的警告，关于这座房子的事情，关乎着整个的世代，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文明跟整个的文化。为什么刚才姐妹都跳起来说，当你读完这本书的启示之后，你会发现耶稣的每一个警告，每一个比喻，图拉里面每一个呼天唤地的老摩西的话语，它的背后的真意我全都知道。要不然我们觉得老摩西他真的是就他年纪大了爱讲话是吧，你不知道他真的知道那个真理，他看见了。所以我们这些课就揭发这些。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把它看到，他会把你一直带往下走，你知道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然后我们更要知道的是说，我们要如何在光里面做一个决定，这才是我们整堂课的一个重点。你要知道它预表了什么，它的重要性，它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魔鬼，然后我们要在光中如何行事，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些警告，所以这堂课你要打起精神，有些警告。在这些学习当中，我们会碰触到我们这个世代文化中神圣的金牛犊。什么叫做神圣的金牛犊？西乃山下造了一个金牛犊，很神圣，它取代了真神。这个金牛犊是神圣的，是没有人可以敢推翻它的，它是神圣的，它可以代替真神。所以我们这些课程就是要去冒犯那些不能被冒犯的，我们就是要去讨论那些不能被讨论的，我们就是要去传讲那些不能让你传讲，一讲就被 cancel 的那些。我们要直接击打那个取消文化， 我们要去质疑那些不能被质疑的，我们要去揭发那些仍然隐藏的不能让你知道的。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奥秘，给你一些警告，做好心理准备，系好安全带。我们要谈论在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最极端最敏感的议题。如果你想要知道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国家列国发生最敏感最极端的话题背后的属灵真相是什么，我欢迎你给我留言，在这个直播下面给我留言，问我这件事情，这个最极端最敏感的运动背后是众神是在做什么，你给我，我下节课回答你。我不怕，我不是不怕，我很兴奋，我很兴奋。现在在列国发生的最先端的文化动荡，他们背后到底是什么？这些假神是如何转化我们的社会文明、历史、我们的政治经济？我们都会去谈论，而且我们随着这些课程的进行，这个谜团会越滚越激烈，越来越劲爆，越来越带有爆炸性。所以我们这些课程就像是坐云霄飞车，越来越激烈，一直到那个顶端，啪一下子，很多事情就要被打开。对，这就是我们这些课程的目的哈。所以刚才楚月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谁拜假神跟偶像，对不对？像美国人家那么发达，什么那些神庙啊，什么高处啊，都成废墟了，成了考古遗迹了，对不对？你别忘了我们在讲美国，美国曾经是非常灵里复兴的，后来堕落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这些国家来的压根儿就没有复兴过，你就别谈堕落，我们就一直在堕落当中，我们一直就在拜，还在拜那个木头跟石头的偶像当中，你知道我们有多落后。众神就说，我在美国这些曾经有信仰的国家用这些方式都已经过时了，都已经老土了。所以现代化的这个文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知道上古时代，如果我们在拜一个有一个假神，你知道那个就像我们今天说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要是拜宁路的苏美尔文化，逢年过节排灯节，这个节那个节，万鬼节都去拜，有他们的祭司，有他们的音乐庆典。你知道敬拜假神有音乐的，所以敬拜音乐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要去反问自己，我所在教会的敬拜音乐是在敬拜神吗？你别忘了众神他要人勒索去人敬拜他，他们的音乐非常疯狂，他们有他们的音乐，他们有他们的祭司，他们有他们一整套的这个庆典仪式，有他们的这个很细致的仪式的仪程，每一步去如何去膜拜假神有他们的规定。然后你说我们敬拜真神用心就好了，这些仪式不重要，假神都觉得很重要，然后我们拜真神说这些仪式不重要。你好好想一想，基督徒们今天要该苏醒了。所以我们再看妥拉中利未记、民数记、利未记，尤其是利未记各个详细的你要如何敬拜真神，在前面千万不要献燔火跟俗火的时候，你不要嫌神烦，怎么去处理大麻风，有一步一步的步骤，你也不要觉得这时候很繁琐，灵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步按照神去做都有他的一个属灵背后的真意。如果你不这样做去效法列国，我告诉你，你就是在拜假神。所以人的生命当中一直祷告都没有起色，而且比先前的情况更糟糕。不是神不救你，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还是你中途就走了偏道，被邪灵被假神去诱惑去敬拜他的方式。今天我这个课程我特别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假神有需要他去让人膜拜他的这一整套的方式，包括他在你的电视机屏幕上、手机屏幕上、各个大街上的这些霓虹灯上面出现的事情，侵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在我们的立法机构当中，在我们的投票当中，在我们的政府大楼当中，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他们无处不在，他们都不好挣了，他们在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在我们的讲台上讲他们的事情，他在我们的学校里教导我们的孩子走自己的路，就走到他们的魔鬼之路上。 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文明，他们都把他们掠夺过来。如果我跟你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古神，需要你拜木头、拜金属的，我跟你讲，现代人都很流行的，都很，我想说，我不要，我才都很叛逆的，我不要拜啊，就马上就走了。所以他必须换了形象。哎，他们很会更新的，基督徒不要太老套。基督徒为什么神说你们要更新呢？你不更新，魔鬼众神他在更新。他说我要再用以前我的方式要你们拜我，没有人拜我的。所以他们以这世界上没有神哦这样的方式出现，我不需要神。所以当他们好像从那个上古的文化消失的时候，哎，我们人类不需要神了，我们的高科技起来了，我们开始觉得这个森林不再神秘了。过去人觉得森林好神秘哦，这座山有神，所以我们日本还处在这样很老套的拜假神文化当中。人家美国那些西方的世界那些众神所带来的敬拜文化已经很现代化，就是中国或者是我们东方都还老土套呢，还在觉得哎呀这个山很神秘，这个树林很神秘。没有，在美国跟西方的现代文明文化当中，众假神告诉人说，你们可以征服大自然，你们可以解读生命的密码，你们可以重新改写宇宙，不需要神了，你们就可以了。这个背后就是众神。这叫做一个，刚才楚月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画面，就是众神回归，他要一个门，这个门必须半遮半掩的微开，而且是说开到就是慢慢在开，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如果他动作太大太猛，像我这样的啪就把门开了，很多人就听哎呀不行，这是假神，快关上，这个是不可以的。不是，当他把这个门慢慢打开，开始去使你的警觉性跟那种紧张性判断力完全失去的时候，这个门越开越大，等你想要关的时候，对不起，你已经被完全的辖制。这就是整个基督教文化或者是我们敬拜神的国家为什么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众神回归的一个程度已经把这个国家文化世代家庭婚姻孩子全都掳掠，现在是我们起来夺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门慢慢的打开，就像日本孩子玩一个游戏打路马南都嘎，前面有一个人站着，当他一回头的时候，后面的人迈步不能让他看见，就他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往前走，你回头他不动，但是你不回头的时候他就往前走，然后你回头他好像没有做任何动作，然后你觉得哦他没在动，当你突然发现他已经掠过你，把你打倒到你家登堂入室的时候，你已经太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这堂课就是要告诉你说，这些已经变装了戴了新面具的假神，他们是以启蒙自由跟力量的精神，以世俗的神、新兴的神、不断改变的神、赋予神性的神、否认他们是神的神，来宣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的神出现。这叫做现代世界的众神回归的手法。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黑暗魔法。你知道黑暗魔法是什么？因为像非洲那样念咒语，有非洲那个巫师念咒语，你知道很多人根本没有效，基督徒一个祷告他们就没了。但是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变相的黑魔法咒语，就是以这些你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的。所以说哎呀，你不要老看世界的东西，不要老看世界的连续剧，你不要老去刷屏看那些有的没的的世界新闻，你这人怎么那么多事啊。我告诉你们，大家这节课就告诉你们说，他们在我们的世界文化主宰着我们的媒体，主宰着我们的媒体释放什么新闻给你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众神回归的一个手法之一。所以你现在一想到什么议题，基督徒都会因为选举的事情，因为支持某一个人某一个总统，左派右派，或者是支持一个国家民族他是属神的起来，而互相打互相骂。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后面属灵的争议，你看不到众神在侵略，所以基督徒在属地的地方开始争论。是该苏醒的时候，我们这些课就是要来揭发那些众神回归的时候，他们拔掉了应该种下的，种下了不应该种下的，他们把那种古老神所定好的地界跟范围全都打翻，然后他们自己建立门户。这就是现代化的归回当中。你说现在所有的娱乐也好，媒体也好， 我对不起，刚才有一个字跳上来 TikTok， 这是其中一个，我都不要提它了。脸书，对，我们都在用。那你觉得不好，为什么在用？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所有的媒体背后，它是有一个在传讲众神的一个他的一套思维的系统。所以如果基督徒讲真话的时候都有可能被取消，就是因为他们在掌控所有的这些舞台剧院、体育场、这些娱乐媒体、电视机、你的电脑屏幕上放的什么东西，他都在掌管。你家庭在看的电视，你别以为我还有一个自由选择，他们已经完全的各个的七个山头全部侵占。所以基督徒说我们要夺回七个山头。为什么要夺回七个山头？因为七个山头被他们占领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体育、媒体、娱乐。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介绍。很多人在这个众神回归当中从理性变成非理性，开始躁狂，哇，不正常，开始寻求那种极端的自由跟民主。那么我要告诉你，这都是众神回归的一个迹象。他喜欢煽动大众，他喜欢煽动人。我们这个不叫煽动，我们这个叫做激发。你知道魔鬼喜欢煽动大众，哎呀，我们起来吧。所以我在讲那个韩国梨泰院，他们现在做见证说，在很拥挤的情况下会听见几个男人喊退呀退呀，然后瞬时间这个队伍整个出现混乱，然后150多个人就死掉。魔鬼喜欢做煽动人，带来混乱。所以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吧，在混沌空虚当中，神要带出一个秩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到底怎么样子才叫做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在唱说神你无处不在，对不对？圣灵无处不在，那我们真的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世界没有中间地带，你不在他的圣洁的领域，你不在他的同在当中，你就滑到了众神的同在当中。弟兄姐妹们，你要哪一个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这一堂课希望把你激发了，我们不要煽动，我希望把你激动起来。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赐福无论是现场还是在网络上面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话语，乃至要听这个录音的每一个人，这些都是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你要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荣耀有何等的丰盛，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你在众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跟充满了荣耀。主啊，我们在迎接你的归回，众神回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魔鬼知道他们的时间到了，因为他们知道神的种子正在兴起当中，这是一股相当可怕的力量。主啊，今天让这一股可怕的种子的力量，神种子的力量被兴起，赐福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来传讲，你让我们传讲的，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如果我们有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留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利路亚啊，这本书是没有中文的，因为啊，对的对，那么我们就刚才直播组问说有人问说这本书没有中文版，如果你要翻译的话，你要取得 Jonathan Kahn 的一个同意许可。所以我们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也不是把他的书就照本宣科，因为这是有版权的，我们是说从他的书中得到一种启示哈，这个版权是归给他的。我们不会说把他的书原封不动的念一遍，然后做一些商业要求，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学习会，是从他的书中的启示，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语，让神给这位先知仆人的启示，就不要带出更大的果效。还有问题吗？现场留的网上现场的还有什么问题？哦，那郭校长了。
啊，其实大家我重复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希望自己看这本书嘛。当然，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
对对对，能理解。但是很奇妙，结为约拿丹拉比他的书呢都很畅销，但是就好像比较小翻成中文。
因为蛮难，对啊，对啊， 对，
所以嘛，过去、
买英文的话，可以在亚马逊网上 Amazon 都有卖的。The Return of Ghost， Jonathan Cahn， 我是欢迎大家去买的。
对，其实你买到英文的话，要是你电子版，你把它拿到一些翻译器里边，或许可以帮助你看到中文。
哦，你说是翻译可以，就是说
我不知道，就是说你、
翻译是可以，
你需要看中文的话、或许又用一些自己想一些方法，把英文的怎么去让你看得懂的方式来去看。现在是这个情况，或许会有中文，但是暂时是没有。
对，是的，是，
谢谢。
所以我们怎么说呢？所以我们有这个学习会，就是想把我们得着的跟大家分享出来。我觉得更重要的，真是我们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活出来，真的知道他话中的旨意，对不对？还有吗？我们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集再见。